弟兄姊妹平安，我们要继续来看耶稣在山上变相这个事件。上次我们看到耶稣正在祷告的时候，他就被改变了形象，他脸上的面貌被改变，并且他的衣服放光。这些耶稣被改变的形象，对于耶稣被改变的形象的描述，乃是描述耶稣他所拥有的荣耀。这个荣耀乃是他本来一向具有的神的本质，透过他人类的外表而照射出来，但是也是预兆他再来的时候将要显出的荣耀。同时我们也看到有两位从天上来的见证人，他们在荣耀中出现，跟耶稣一起在谈论关于神救赎的计划，期待耶稣将要完成神差他来完成的工作，并且这个工作是在耶路撒冷开始，耶稣将要往耶路撒冷去，并且在那里被杀害，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同时40天之后升天被高举。这一切都是发生在耶路撒冷，也就开始了一个神更大的计划。紧接着五旬节圣灵被赐下，福音被传到地极，当福音被传遍天下，耶稣就要再来并且执行最后的审判。这是我们上次所看的，今天我们就要来看路加福音，接下来他继续来记载当时在山上所发生的事情。而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的结构，乃是要呈现两个对于这个事件不同的观点，一个是使徒的观点，一个是神的观点。所以我们看到在32节到33节就使我们看见使徒们对这个事件的观点，然后神做出的回应，那么是接下来34到36节显出神对这个事件的观点。我们就先来看使徒们对这个事件的观点。首先，当耶稣被改变形象，而且有两位从天上来的访客与他一起谈论，在这个事件发生的同时，路加告诉我们彼得和他的同伴被睡觉胜过，或者说和本拔翻成打盹。只有路加福音记载了这个细节，来解释以彼得为代表的使徒们他们的缺乏了解。但是我想我们一定都会觉得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在这所有一切超凡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使徒们竟然昏昏欲睡，挣扎着不要落入沉睡。所以这个在原文的希腊文呢，可能他们是就是说非常想要睡觉，因此就昏沉沉的，已经半睡半醒这种的状态啊。所以最可能是当耶稣正在祷告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打盹。而我们上次已经说了，耶稣是正在祷告当中， 他的形象被改变了，并且有摩西和以利亚在荣耀中出现，与耶稣谈论他的离去，或者说他的出埃及。所以这些谈话的内容，显然使徒们都没有听见，因为他们可以说在打盹，或者说他们几乎就是已经开始在睡觉，但是呢，又没有睡得很沉 ，OK， 半醒半睡。所以耶稣在祷告当中的时候，形象被改变，并且有摩西跟以利亚在荣耀中出现，从神那里而来，与耶稣谈论耶稣的出埃及、耶稣的离去。这一些谈话的内容，显然使徒们都没有听见。类似这样的情况，我们会看见将再次发生在克西马尼园。在克西马尼园，耶稣要被钉十字架之前，又是耶稣带着门徒到那里去祷告。当耶稣在祷告的时候，门徒就都沉睡了。在克西马尼园，他们是真的完全陷入沉睡当中。接着，路加告诉我们说，彼得跟他的同伴，他们在打盹，他们挣扎着，不要落入沉睡。但是，当他们清醒的时候，也就是说，终于他们清醒过来，他们看见耶稣的荣耀和跟耶稣站在一起的两个人。也就是说，当他们打了一段时间的打盹，当他们总算清醒过来，他们就看见耶稣的荣耀，看见耶稣被改变的形象所发出的荣耀，同时看见有两个人跟耶稣站在一起。不过起初他们不知道那两个人是谁。然而，路加接着告诉我们，当这两个人正要离开耶稣，摩西和以利亚正要离开耶稣，这就促使彼得向耶稣提出建议。彼得，他称耶稣为主人 ，Master。我们和合本的翻译都把它翻成老师或者拉比，其实你读英文圣经，他是称耶稣为主人 Master， 这是一个尊敬的头衔，表明耶稣是一个有权柄的人。但他们醒过来看到的耶稣乃是一个拥有天上的荣耀的人物，因为他们看见了耶稣被改变的这个形象的荣耀。所以耶稣不仅只是主人而已，然而彼得在这里却称耶稣，仅仅是称耶稣为主人，表明耶稣是一个有权柄的人。但其实当他们看到耶稣被改变的形象是一个拥有天上荣耀的人物，耶稣就应当不仅只是主人而已。接下来彼得就对耶稣说，我们在这里是好的，和合本翻成真好。彼得说 It's good for us to be here， 我们在这里是好的。彼得的意思可能是说，我们能够享受这个经验是一件好事，所以让我们继续这个经验吧。也就是说，他觉得在这里所享有的这个经验实在是好的经验，实在是一件好事，他就想要继续能够享受这个经验。所以他就对耶稣提出一个建议，他说，让我们搭三座棚，一座为你， 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摩西这个不是摩西，彼得这个建议是企图要延长这两位访客逗留的时间，来使得他们仍然可以有参与，所以彼得就建议搭三座棚。搭棚这个表达是反映祝棚节。根据摩西律法的规定，犹太人在祝棚节期间用树枝搭棚，住在其中七天，来欢庆祝棚节，欢庆神带领他们出埃及，在旷野，他们是住在帐篷的里面，而且在旷野，神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等到他们得迦南地为业之后，当他们庆祝祝棚节，就不但是欢庆神带领他们出埃及，在旷野给他们丰富的供应，而且他们在迦南地每一年的收成都显明神的同在，神按时候赐下春雨跟秋雨，使他们能够丰收。在申命记第十一章已经说了，迦南地跟他们过去所在的埃及是不同的一个地理的形式。在埃及尼罗河平原，他们要引水灌溉，要踩水车引水灌溉，但是他们到了迦南地，迦南地是有山有谷，也就是说迦南地在这个南北走向有山脉，所以迦南地是有山有谷的地方，这个地形必须依靠神按时候赐下春雨跟秋雨，有丰富的雨水，那么他们的农作物就可以有丰富的收成。所以呢，祝棚节又被称为是收藏节。他们每一年农作物的收成，先是谷物的收成，然后就是葡萄、橄榄、等等、无花果这些、这些果树的收成。因此在祝棚节的期间，他们按着摩西律法的规定搭棚，住在棚子里，住在棚子里面七天，来欢庆神在旷野给他们丰富的供应，以及他们得迦南地为业以后，神赐下秋雨和春雨，使他们有好的收成，他们感谢神丰富的供应。所以彼得建议搭三座棚，乃是建议他们可以一起来欢庆祝棚节，这样他们就可以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在一起了。当彼得提出这个建议，作者就附加了一个说明，说他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作者这个说明是表明彼得这个建议是极度错误的。为什么彼得这个建议是极度错误的？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他建议为耶稣、摩西和以利亚各搭一座棚，这就使摩西和以利亚与耶稣同等。三座棚，一座给耶稣，一座给摩西，一座给以利亚，这也就把摩西跟以利亚变成是与耶稣同等，这是不认识耶稣真正的地位，把耶稣独特的身份混淆了。 也可以说是妥协了。所以接下来从天上来的声音将会纠正彼得的错误。摩西和以利亚，我们已经说了，是两位旧约的人物，是神的仆人，但耶稣是神的儿子。即使是神最伟大的仆人们，摩西和以利亚都是伟大的神的仆人，即使是神最伟大的仆人们，也不能被列为与耶稣同等级。耶稣不只是比他们更大，而且耶稣是分别出来的一位，是独一的，或者我们可以说是另外一类，他是神，摩西和以利亚只是被造的人而已。所以不管摩西和以利亚他们是多么伟大的神的仆人，他们也不能被列为与耶稣同等级。耶稣不只是比他们更大，耶稣乃是分别出来的一位。所以我们看到以赛亚书常常说耶和华是以色列的圣者，是分别出来的一位，是独一的。即使彼得承认耶稣是弥赛亚，又看见了耶稣被改变的形象之荣耀，但他还是不明白耶稣真正的身份，所以他才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建议。不但彼得的建议把摩西、以利亚跟耶稣列为同等，是一个极度错误的事情。同时，摩西和以利亚乃是两位旧约的见证人，他们在荣耀中出现，他们在那里和耶稣谈论关于耶稣的离去，或者说耶稣的出埃及。其实我们上次已经说明了，乃是谈论神的救赎计划，所以他们在那里是要开始新的出埃及，因为耶稣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这是新的出埃及。所以摩西和以利亚两位旧约的见证人，他们在那里是要开始新的出埃及，耶稣即将往耶路撒冷去，做成神的旨意和神的计划要他完成的工作。现在彼得企图延长他们在山上停留的时间，就将与神的时间表冲突，因为从现在开始，所有的事都不能改变的一项耶稣的受难。我们会看到接下来在九章的路加福音九章的51节，那里记载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所以摩西跟以利亚两位旧约的见证人，他们在那里是要开始新的出埃及，耶稣即将往耶路撒冷去，来完成神要他做的工作。现在彼得企图延长他们在山上停留的时间，这就将会跟神的时间表冲突，因为从现在开始，所有的事都不能改变的是一项耶稣的受难。所以路加说他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这就是我们看到作者在记载耶稣山上变相的事件32节到36节这个段落的结构。首先 让我们看到使徒们对耶稣变相这个事件的观点。现在我们就来看神对这个事件的观点。当彼得正在说这些话，也就是说正在对耶稣提出建议的时候，说完这些话，就有一朵云彩出现笼罩他们。这是神对于彼得愚蠢的建议之回应，因为彼得正在说这些话，也就是说他正在对耶稣说，让我们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正说这些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出现笼罩他们，这是神对他这个愚蠢的建议所做的一个回应。在旧约中，云彩象征神荣耀的同在，从出埃及记到民数记，甚至到了列王的时代，我们都可以看见云彩象征神荣耀的同在。每逢有云彩遮盖，就象征神荣耀的同在。这是显明神的同在，同时也将神从人的眼前隐藏，使人不得看见神。所以云彩一方面显明神荣耀的同在，可是同时也是把神从人的眼前隐藏，使人不得看见神。因为在出埃及记第33章，摩西曾经求耶和华神把他的荣耀显给摩西看，但是耶和华说人不能见神的面，如果人见神的面就必死。所以这个云彩就象征神的显现和同在，可是同时又把神从人的眼前隐藏，使人不能看见神。而在旧约中，云彩特别是与出埃及联系在一起，当神以大能拯救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在逾越节那一天晚上吃逾越节的羊羔，第二天他们就从埃及出来。当我们看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在民数记的第13章第21节，他们从宿歌启程，就在旷野边界的以躺安营。可是接下来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在他们前面行，日间用云柱领他们的路，夜间用火柱，也就是从云柱当中有光照射出来，用火柱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都不离开众民的面前。所以当他们从埃及出来走这条旷野的路，耶和华就以云柱来引导他们，也是表明耶和华的同在。到了第14章，他们面对埃及的追兵，前面是红海，后面是埃及的追兵，于是神吩咐摩西伸出手，把他的杖举起向海伸手，海水分开，他们就可以走干地过红海。这时候这个原来在以色列营前面行走的云柱就转到他们的后面，在以色列营跟埃及营中间把埃及人跟以色列人隔开。甚至耶和华到了早晨，以色列人走过红海，埃及的军兵跟着他们走入红海，但是到了早晨天亮，耶和华透过云柱 向下观看，使埃及的人的军兵就大大的起了混乱。所以他们出埃及，神就以云柱引导他们。当他们到了西乃山的时候，有云彩遮盖西乃山，神从云中说话。当神吩咐摩西建造会幕，所有会幕的这些有所有会幕的这些这些配件都已经完成，建造完成，神吩咐摩西把会幕立起来。会幕被立起来的时候，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了会幕。之后他们在旷野的旅程中，每逢云彩从会幕收上去，他们就起行，而云彩在会幕上停下来，他们就扎营，并且当他们起行的时候，这个云彩云柱就在他们前面引路。所以这个云彩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是云彩跟出埃及特别联系在一起。这里有一朵云彩出现笼罩他们，这是继续西乃山的这个意象，也就是 imagery。 特别是在出埃及记的第24章，在出埃及记的第24章，耶和华吩咐摩西上到西乃山，所以在24章的15节，摩西上到山上，有云彩把山遮盖着，就好像这里笼罩一样的遮盖着。耶和华的荣耀停在西乃山上，云彩把山遮盖了六天。第七天，耶和华从云彩中呼唤摩西，耶和华荣耀的景象在以色列人眼前好像在山顶上出现烈火，摩西进入云彩中上到山去。所以这里有一朵云彩出现笼罩他们，而且我们会看有声音从云彩中出来对门徒说话，所以这里是继续西乃山的意象。而在这里云彩出现笼罩他们，乃是指神末世的同在，新的出埃及已经开始了。同时云彩也向前指向耶稣升天的云彩，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九节记载，耶稣升天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门徒就再也看不见他了。云彩也是与耶稣再来的时候的云彩，也指向耶稣再来的时候的云彩。因为马太福音24章26章，耶稣论到他的再来，他将驾云而来，这就肯定耶稣是那位荣耀的弥赛亚君王。所以我们看到彼得提出这个愚蠢的建议，神做出回应，有一朵云彩出现笼罩他们。当他们进入云彩的时候，路加记载他们害怕，当最内圈的三位使徒他们进入云彩的时候，因为这个云彩出现笼罩他们，所以当他们进入云彩的时候，他们充满了惧怕，因为他们知道云彩笼罩他们所具有的意义，他们知道这是神的显现与同在。接着有一个声音从云彩中出来说话，这是神从云彩中说话， 就好像我们看到出埃及记，我们刚刚提到第24章第16节，云彩把山遮盖了六天，第七天耶和华从云彩中呼唤摩西，所以照样这里云彩笼罩这三个使徒，有声音从云彩中出来说话，是神说话。神所说的话的信息是类似和呼应耶稣在受洗的时候天上的声音所说的信息。不过在耶稣受洗的时候，天上的声音是向耶稣说话。在这里，神从云中说话，则是向门徒说话，来向他们启示他们所看见的这一幕所具有的意义，也就是他们所看见的耶稣被改变的形象所发出的荣耀。天上从云彩中出来说的话，向门徒来说明他们所看见的这一幕所具有的意义。这个内容，这个信息的内容，就类似在耶稣受洗的时候天上的声音向耶稣所说的话。所以神从云彩中向门徒说，首先他说，这是我的儿子，这是我的儿子。这个宣告其实是暗指向诗篇第二篇第七节。诗篇第二篇我们说过，这是一首君王的登基诗，也就是说君王被高立然后坐在宝座上的登基诗。而二章七节是大卫王朝的君王登基的那一天，坐在宝座上的那一天所做出的宣告，说我要宣告耶和华的谕旨，耶和华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所以现在神从云彩中对门徒说，这是我的儿子，就暗指向诗篇第二篇第七节大卫王朝君王登基时的宣告。而为什么大卫王朝君王在登基的时候会宣告说，耶和华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乃是基于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神和大卫立约，神给大卫的应许。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神应许要为大卫建立王朝，所以神对大卫说，等到你寿数满足，你会与你的列祖同睡的时候呢，我要兴起你亲生的后裔来接替你，并且我要坚固他的国，他将要为我的名建造一座殿宇，我要永远坚固他的国位。然后神说，我要做他的父亲，他要做我的儿子。他若是犯了罪，我要用人的刑杖，用世人的鞭子来纠正他，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前面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王和你的国会在我的面前永远坚立，你的王位也必永远坚立。所以神对大卫说，当他死了以后，神要从他的后裔中兴起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而这一位将来为神建造圣殿，这就应验在所罗门王的身上。但是神这时候也说，我要做他的父亲，他要做我的儿子。所以大卫王朝的君王在登基的时候就宣告说，耶和华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也就是说，登基坐在大卫王朝的宝座上 来做王，那么神成为大卫王朝君王的父亲，而大卫王朝君王成为神的儿子，所以我的儿子就成为大卫王朝君王的头衔。而诗篇第二篇是表达向往大卫王朝君王完全统治的理想，向往这个一个理想的大卫王朝君王的统治。所以这一篇诗篇第二篇的第七节是以预表的方式应验在耶稣的身上，也就是说本来诗篇第二篇第七节不是单单指向耶稣，而是指向大卫王朝的君王登基做的宣告。但是现在这个宣告以预表的方式应验在耶稣的身上。那我们已经说过了，预表是指神做事的法则是不改变的，也就是说神在历史救赎历史中他做事的法则是不改变的。因此新约的作者他们看到在旧约中有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些历史事件，在耶稣和他的传道工作中重现，重新出现，那就因为神做事的法则是不改变的，所以在旧约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些历史事件，新约的作者看见在耶稣和他的传道工作中重现，所以这种我们就叫做是用预表的方式应验在耶稣的身上。所以当天上的声音说这是我的儿子，他乃神乃是肯定啊，当这个天应该是说从云彩中出来的声音啊，从云彩中出来的声音说这是我的儿子，乃是神他肯定耶稣是那位蒙拣选来治理神的百姓的大卫王朝弥赛亚君王啊，也就是诗篇第二篇大卫王朝的君王登基作王，他宣告神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而现在神对门徒说这是我的儿子，就是肯定耶稣就是那位蒙拣选来治理神百姓的大卫王朝君王。然而同时我的儿子也引入神的儿子这个称号，我的儿子就是神的儿子，所以就引入了神的儿子这个头衔。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第一章35节，天使向玛利亚宣告她将要怀孕生一个儿子，而玛利亚将要生要怀孕所生的儿子乃是圣灵的工作使玛利亚怀孕，所以玛利亚所要生的孩子将被称为圣，为将被称为圣，被称为神的儿子。所以天使已经向玛利亚启示了她怀孕所生的这个孩子，因为是圣灵的工作使她怀孕，所以所要生的孩子将要被称为是圣洁的，是被称为是圣洁的，而且被称为是神的儿子。所以这就指向耶稣是那位超越的神的儿子。神的声音肯定耶稣是那位超越的神的儿子，就本质而言耶稣就是神，他拥有神性，他确实是大卫子孙的弥赛亚，然而耶稣也是大过弥赛亚，他不仅是一位人类的大卫子孙弥赛亚，他乃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这是 从云彩中出来的神的声音，首先肯定耶稣是蒙神拣选来治理神百姓的大卫王朝弥赛亚君王。然而他不仅是一位人类的大卫子孙弥赛亚，他乃是超越大过一个人类子孙的人类的大卫子孙弥赛亚，他是超越的神的儿子，他乃是神，他就是神。接下来这个从云彩中出来的声音说，是我所拣选的，是我所拣选的，这样的一个表达是反映以赛亚书42章的第一节。在以赛亚书42章第一节说，看哪，这是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我所拣选的，我的心喜悦他，我已经把我的灵赐给他。所以以赛亚书42章第一节是耶和华的仆人，论到耶和华的仆人，论到这位耶和华的仆人，耶和华说是他所拣选的，是他所喜悦的，也就是是要来遵行他神的旨意。在旧约里面，什么样的人是神所喜悦的呢？凡是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以赛亚书42章第一节，神宣告说，看哪，我的仆人，这位仆人是神所拣选，神所喜悦，要来遵行神的旨意。这就把耶稣与以赛亚中那位受苦的仆人联系在一起，也就是以赛亚书52章13节到53章的12节所记载的，所描述的那位受苦的仆人。因此现在这个宣告强调的是，耶稣这位弥赛亚是必须走受苦的路径。这就预备耶稣从现在开始一向往耶路撒冷去的路途，同时这也是向这三位门徒澄清 clarify 彼得的承认，耶稣不是一位在军事上征服的弥赛亚，他是一位必须受苦的弥赛亚。虽然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但是门徒受当时犹太人的期待所影响，他们所期待的是一位在军事上征服的弥赛亚，但是从云彩中出来的声音说，这是我所拣选的，把耶稣与以赛亚书中那位受苦的仆人联系在一起，表明耶稣这位弥赛亚必须走受苦的路径，所以就像这三个门徒来澄清，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但耶稣不是在军事上征服的弥赛亚，耶稣乃是一位必须受苦的弥赛亚。然后从云彩中出来的声音说，你们要听他，你们要听他，这是反映生命记第十八章第十五节，生命记第十八章的第五节，第十五节啊，生命记第十八章的第十五节，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中间，就是从你的众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来向我，你们要听他啊。第十八节，耶和华说，我要从他们的弟兄中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一样，对摩西说啊，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从他们的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一样，我要把我的话放在他口里， 他必把我吩咐他们的一切话都对他们说。如果有人不听从他奉我的名所说的话，我要亲自追讨那人的罪。但是你们要听他，这是在第十五节。摩西说，耶和华要从你们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弟兄，一位先知，从你们弟兄中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是像我一样，你们要听他。所以你们要听他，就是反映了生命记十八章的第十五节，耶稣乃是这个应许最终的应验。神肯定耶稣是神所应许的，像摩西的那位先知，你们要听他，就肯定了耶稣是神所应许的，像摩西的那位先知。但耶稣不仅仅是像摩西的一位先知，他乃是摩西所预表的那位末世的先知，是神话语最后也是最高的发言人。神所借着先知所说的话，先知是神的代言人，但是耶稣是摩西所预表的那位末世的先知，是神的话语最后也是最高的发言人。耶稣所带来的启示超越所有过去先知所带来的启示。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一章说，以前神多次多方借着众先知说话，但是却在这末时借着他的儿子说话。因此耶稣成为神的话语最后也是最高的发言人，所以门徒必须听从他，顺服他所说的一切话。但是在这里的上下文中，你们要听他，特别是耶稣所说的关于耶稣受难的预言，以及他的受难对于跟随他的人的要求，门徒必须要听从。所以特别是在这里的上下文，你们要听他，必须听从顺服他所说的一切话。但在这里的上下文特别指向耶稣所说的关于耶稣受难的预言，以及他的受难对跟随他的人的要求，门徒必须要听从。门徒不可听从犹太人的期待，期待一位征服的弥赛亚，他们必须听从耶稣所说的，并且预备好接受一位受苦的弥赛亚。这也包括了耶稣命令跟随他的人要跟随耶稣走十字架受苦的道路。所以你们要听他，特别是要预备好接受耶稣是一位受苦的弥赛亚，同时也要按照耶稣所说明他的受难对跟随他的人的要求，他们凡是跟随耶稣的人也要跟随耶稣走十字架受苦的道路。所以这不仅是对门徒的一个命令，也是对他们的一个修正。耶稣被肯定是荣耀的神的儿子，也被肯定是受苦的仆人。耶稣的话超越所有一切过去的启示，门徒必须要听从他。当那声音说完了话，就只有耶稣一人在那里。因为是云彩出现笼罩他们，最可能是连耶稣还有摩西以利亚以及三个门徒，这个云彩笼罩他们，但是 从云彩出来的声音说话是向着三个门徒说话。当声音说完了话，就只有耶稣一个人在那里。换句话说，摩西和以利亚已经离开了。这是要表明唯有耶稣是整个事件的中心，表明唯有耶稣是整个事件的中心，每一个情节都是完全把注意力放在耶稣身上。同时，现在他虽然被显明是荣耀的神的儿子，但他受苦与死亡的路仍是必须要走，所以只有耶稣一个人在那里。虽然他已经被显明了是荣耀的神的儿子，可是他仍然必须要走这条受苦和死亡的路。不过当声音说完话，只有耶稣一人在那里，就强调耶稣是整个事件的中心，每一个情节都完全把注意力放在耶稣的身上。最后，路加说明门徒的反应。在马太福音第17章第9节和马可福音的第9章第6节都是记载，当他们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门徒不可以把他们所看见的事告诉人，只等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但是在这里，路加只是记载说门徒保持沉默。在那些日子，他们不把所看见的任何事告诉人。路加没有说明是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不可以把所看见的事情告诉人，路加只是说门徒保持沉默，也就是说这三个最内圈的门徒保持沉默。在那些日子，他们不把所看见的任何事告诉人，这可能是整个经历使得他们充满了畏惧，以致他们闭口不言。不过在这里，路加所使用的动词的时态是完成式，他们保持沉默，他们不把所看见的任何事告诉人，这个动词的时态是完成式，表示他们的不告诉人是这整个经历所产生的持久的效果。用完成式就表示他们不告诉人是整个经历所产生的一个持久的效果。换言之，路加借此表明这个重要的事件暂时必须保密，所以整个经历产生的一个持久的效果是他们不告诉人，他们一段时间都保持沉默，不把所看见的任何事告诉人。所以路加用这个动词的时态，用完成式要来表达他们不告诉人是这整个经历所产生的一个持久的效果。路加就借此来表明这个重要的事件暂时必须保密，唯有等到稍后这个事件的意义才能够充分显明。这就暗示了这是神的旨意，唯有等到在神的计划中适当的时候才将被显示出来。所以时候将到，唯有在耶稣的死与复活成就之后，就可以公开向所有人宣告。这是为什么在马太跟马可乃是记载耶稣 吩咐他们要等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才可以告诉人。然而路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表达，说明这整个经历使得门徒充满了畏惧，所以他们闭口不言。但是因为路加用的动词的时态是一个完成式，就表明他们不告诉人乃是一个持久的，是整个经历这整个经历产生的一个持久的效果，也就是说他们一直都不告诉人。这就表明这个重要的事件暂时必须保密，要等到稍后才能够被显示出来，也就是神的旨意必须等这件神的旨意必须等到适当的时候。什么是适当的时候？就是在耶稣的死和复活成就之后，就可以公开向所有的人宣告。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段经文，彼得的建议是极度错误的。两个原因，一个是当他说搭三座棚，一座为摩西，一座为耶稣，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就使摩西以利亚与耶稣同等，这就是把耶稣独特的身份混淆了。即使是神最伟大的仆人们，也不能被列为与耶稣同等。耶稣不只是比他们更大，耶稣乃是分别出来的一位，是独一的。除此以外，摩西和以利亚是两位旧约的见证人，他们在那里是要开始新的出埃及，耶稣即将往耶路撒冷去完成神的工作。彼得企图延长他们在山上停留的时间，就将跟神的时间表冲突，因为从现在开始所有的事都不能改变的一项耶稣的受难。这是彼得的建议是极度错误的原因，而神针对彼得愚蠢的建议做出回应，云彩出现笼罩他们。我们已经说了，旧约中云彩是象征神荣耀的同在，所以云彩一方面是显明神的同在，但同时也将神从人的眼前隐藏。而在旧约里面，云彩特别是与出埃及联系在一起，所以在此云彩笼罩他们乃是继续西乃山的意象，表示云彩笼罩他们神末世的同在，新的出埃及已经开始了。而神从云彩中向门徒说话，首先神的话宣告这是我的儿子，肯定耶稣是神拣选来治理神百姓的大卫王朝的弥赛亚君王，同时是那位超越的神的儿子，他就是神。其次，从云彩中出来的声音宣告说是我所拣选的，肯定耶稣也是那位受苦的仆人。耶稣这位弥赛亚是必须走受苦的路径，所以这就预备耶稣从现在开始一向往耶路撒冷去的路途。然而最后云彩中出来的声音向门徒说，你们要听他，神肯定耶稣是神所应许的那位像摩西的末世先知，是神话语最后也是最高的发言人，因此门徒必须听从，必须顺服他所说的一切话， 特别是耶稣所说关于他的受难的预言，以及他的受难对跟随他的人的要求。这个重要的事情暂时必须保密，唯有等到稍后在神的计划中适当的时候才将被显示出来，其意义才能够充分显明。这是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啊，重要的真理的原则。但是我们要把耶稣在山上变相整个事件所启示的神学真理来把它归纳在一起。那显然耶稣在山上变相整个事件所启示最重要的神学真理就是基督论，包括几点。第一，耶稣变相的荣耀显明耶稣是先存的，先于世界而存在的，因为他变相的荣耀乃是他本来就拥有的神性的本质，透过他人类的这个身体照射出来，所以显明耶稣是先存的，但是也预兆了耶稣再来的荣耀。第二，耶稣预言他的受难与耶稣的变相必须放在一起来看，这显明受苦是通往荣耀的途径。所以我们记得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七节，使徒保罗说，我们是与基督同为神的后嗣，我们若是与他一同受苦，我们也必与他一同得荣耀。受苦是通往荣耀的途径。第三，从云彩出来的声音与耶稣受洗时天上的声音所说的话是类似的。那么刚才我们已经把这一点已经详细说明，我们就不再重复。但是第四，耶稣变相的事件也是对于将来的荣耀预期性的应许。耶稣的变相所显出的荣耀成为他的复活升天被高举至高的保证，并且期待他再来的荣耀。所以彼得后书第一章，使徒彼得说，论到我们主的大能和他荣耀的显现，也就是关于他的再来，彼得强调说，这是他们与耶稣在山上同在的时候亲眼看见的，神使得耶稣的形象被改变，放射出荣耀的光，是神的荣耀被彰显出来。最后，耶稣的改变形象与从云彩出来的声音所说的话，这两方面是双重的启示。也就是说，耶稣的改变形象是一个启示，从云彩出来的声音所说的话是另一个启示。这两个双重的启示启示了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这是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说明，耶稣他就是神，乃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他带来的启示是超越所有一切过去的启示。在希伯来书一章第一节说，神过去是借着众先知，是多次多方的借着众先知说话，这是所有一切过去的启示。但是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说话，耶稣带来的启示是超越所有一切过去的启示。因此这是基督论的最高点，也就是指耶稣他是那位荣耀的弥赛亚君王，然而他同时也是那位超越的神的儿子，他就是神。但是 这整个事件不单启示了重要的基督论，也启示了门徒训练。耶稣的变相事件向门徒肯定彼得的承认，也就是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同时也向门徒肯定耶稣对于他是弥赛亚的使命的教训。他说他是必须受苦和死亡，第三天复活，以此来坚固门徒对耶稣的委身，并且预备他们去面对他们也必须分享的受苦。因为耶稣虽然是弥赛亚君王，但是他首先要成为受苦的弥赛亚。然而三上变相的事件向门徒肯定了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他是大卫王朝的弥赛亚君王，但是同时他也是超越的神的儿子，并且他的改变形象显出他是神所拥有的荣耀，也预兆了他再来的荣耀。所以这就坚固门徒对耶稣的委身。但是这个三上变相的事件也向门徒肯定耶稣是必须受苦和死亡，第三天复活。然而耶稣复活升天被高举，将以荣耀的弥赛亚君王驾云而来，这就预备他们可以像耶稣一样去面对他们必须分享的受苦，他们才能够将来与耶稣同享荣耀，分享耶稣的荣耀。最后耶稣确实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君王，所以真正跟随耶稣的人都必须听从顺服他。我想这个耶稣在山上变相这个事件所启示的真理实在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当然可能我们就觉得这些对我们来说是一些知识性的真理，但其实不是知识性的。我们需要求圣灵开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真的是认识耶稣在山上变相这个事件向我们所启示出来的耶稣是谁。我们如果真正认识他，那么神从云中说话吩咐门徒你们要听他，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有跟随他的人我们都必须要遵守的命令，我们必须要听他。但是我想今天我们都要来挑战我们自己，我们都要来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真的听从耶稣，我们真的是顺服耶稣所说的一切话吗？意思就是说我们有没有照他所说的去行呢？我们不能只是听见却不去行，真正的听从是顺服，也就是说照着他所说的去做。所以这也是我自己可能从我自己身体有这个疲倦的这个问题出现之后，我就真的是开始很认真的来面对这个问题，面对我自己有没有真正听从耶稣所说一切的话。那当然我们 是从四福音书的记载，我们来看见耶稣他所给予我们的教导，他所说的话，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去听从？那第一，我们就是要一样一样的来，就是说耶稣说的话一样一样的，我们认真的来挑战我们自己，来思想，或者说我们每一耶稣说的话，每一件每一个耶稣的教训，我们都花时间去默想啊。所以我自己就开始，譬如说耶稣教导我们，教导门徒怎应当怎么样祷告，马太福音第六章这个登山宝训第六章的第九节到第十三节，当然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也会出现，再次出现耶稣祷告的时候，门徒就请求耶稣教导他们祷告，所以耶稣就教导他们怎么样祷告，我们称之为主导文。但是我就是很认真来按照耶稣这个教导，每一天我就学习，我每一天都是按着耶稣这个教导来祷告。当然不是把它背一遍这种的方式，是真正认真的去默想耶稣教导我们应当怎么样祷告，这个教导本身所具有的意义，然后就按着我所明白的来按照耶稣所说的应该怎么样祷告来祷告。但是其实我自己是不断的求圣灵来教导我，来帮助我。换句话说，即使是如此，其实会发现自己明白的还是很有限。所以要去做的时候呢，要照着耶稣的教导去祷告的时候呢，就发现还是很有限，因此就不断的来呼求神，呼求圣灵来教导我明白，也就是说非常具体的应该怎么样来为神的名、神的国度、神的旨意来祷告，同时也真的每一天都把自己身体的需要、属灵的需要，还有在道德上能够遵循神旨意的这个需要，都来依靠神，而且是真的是真的是很具体的，不是很空洞的，很具体的。这只是我自己分享，说我现在就是一点一点来学习。还有譬如说耶稣说，你们如果有信心，你们要信服神，如果你们有信心，你们就是吩咐这个山投在海里面也必成就。然后耶稣说，所以呢，你们祷告，你们如果是相信必得着，就必得着，也就是说你们信是得着，就必得着。我就真的是来要照耶稣这样的教导来学习信心的祷告。什么叫做你们信服神？你们真正有信心，你们可以吩咐山投在海里面都可以为你们成就，而且你们祷告，你们相信会得着，就必得着。我当然是要圣灵来帮助，否则我自己还是不懂。就是说学习了以后，可能都可以做一些解释和说明，但里面其实真的是不明白，一点都不明白。所以就不断的来借着祷告求真理的圣灵来教导我。所以呢，真的是借着真理的圣灵，而且不是短时间，真的是经过从我身体开始软弱以来也快要两年的时间，一点一点的就在圣灵的教导之下 一点一点的明白什么是信心的祷告，真的是要照耶稣所说的，真的是能够做出信心的祷告，也就是说自己在神面前所做的祷告真的都是像耶稣所说的，是出于信心的祷告，就可以经历神来成就这些信心的祷告。所以我只是举个例子啊，但是我想真的是希望我们挑战我们自己。我想一方面我们默想关于耶稣变相的事件所启示的这个基督论，然后另外一方面既然他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君王，那我们跟随他就必须真正的听从顺服他，是真正他所说的我们就照着去行。所以我想我自己知道许多耶稣的教训我需要把它存记在心，常常去默想，寻求圣灵的教导，然后呢可以有能力真的明白了，然后就照着去做，这是我们必须要有的一个回应。我们将来都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我们都要向他交账，所以希望我们真的是认真的照着神的命令跟吩咐，我们要听从他，要顺服他所说的一切话，要遵行耶稣所给我们一切的教导。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实在我们好像总是在知识上钻研，但是我们的心是非常的迟钝。我真的不是在说别人，我是在说我自己。为什么说自己迟钝？就是常常不，真的是学完了就没有去遵行神的话。那没有去遵行，因为自己不明白，也没有能力去遵行。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认识耶稣是谁，也照着天上从云彩中出来的声音的命令和吩咐，你们要听他，我们真的是有这个心智要来听从遵守耶稣的话，那么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表明我们的心智，然后我们也呼求真理的圣灵真的是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明白耶稣所说的话，我们也有能力去遵行耶稣所说的话，而且是实际的在生活里面不断的在每天的生活中去遵守耶稣一切的教训命令和吩咐。天父，我们真的是需要你的恩典，我们靠自己我们不能够讨你的喜悦，也不能够真的是来侍奉耶稣这位大君王，不能够真正的是完全听从他，去遵行他一切的教训和命令。求主你施恩给我们，我自己真的是很感恩，我真的开始经历，真是开始经历，有了心智，加上祷告，而且是很久的祷告，那么就可以经历到神你丰富的恩典，来帮助我们真正去活出一个真正跟随耶稣所应当有的一种生命跟生活。当然我们也前面也说了，我们都必须预备好与分享耶稣的受苦，将来我们才能够与他同得荣耀。 我们真的是求主向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让我们不是增加更多的知识，乃是我们真正认识耶稣是谁，并且来跟随他。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